上个礼拜于斌牧师他讲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一段，那我就有一个感触，就是今天呢，我想一起从十字架的角度来配合上个礼拜他所讲的那篇那个信息。那我觉得特别是现在的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常常对十字架有一个错误的了解。那我今天想要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重新对十字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让我们知道十字架其实不是我们的重担，十字架相反的却是我们的喜乐和荣耀。保罗告诉我们说，罗马人他们以十字架为羞耻，因为罗马人注重的是威荣，是荣耀；希腊人以十字架为什么？为愚拙。为什么他们以十字架为愚拙？因为十字架是一个最懦弱的方式，在人看来是最愚拙的方式。希腊人看重的是哲学，希腊人他们所看重的是他们拥有那些可以寻欢作乐、永不受伤的各种的神明、诸神。他们拜的是多神，他们的神明从来没有像基督教所信的这样子，是一个死得这么凄惨，死在十字架上受羞辱的。所以希腊人觉得十字架是羞辱，犹太人也觉得十字架是什么？是懦弱，是软弱。犹太人觉得如果我们真正耶稣如果是弥赛亚的话，他不可能这样子软弱的、懦弱的、凄惨的死在十字架上，他应该是一个具有神威的、全能的、大有气派的一个弥赛亚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那段经节，保罗告诉我们有三种十字架，好不好？再麻烦你翻回加拉太书六章那段经节，向前面。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定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十字架有三种：第一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第二是把他自己那个我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也就是钉死我的那个十字架；第三是把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世界的那个十字架。这三种十字架，保罗他其实不是夸耀他自己已经把我、把己、把世界、把肉体、把情欲定死，他不是夸耀他自己这一点，他所夸耀的是，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先为他定十字架，然后透过保罗的顺服和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能力庇护给他，加给他力量，使他能够胜过他的我、我的己、我的血气、我的肉体、我的情欲、我的败坏，而且世界的价值观，包括请注意文化、世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等等，对保罗来讲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他可以把我跟世界都与基督同定死。这个我曾经讲过，这个我的左手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手？有没有？左手边是手，手字部，右手边是什么？是戈。所以手中拿着戈，可见这个我是非常的什么诡诈和败坏的。保罗说，把我钉死的十字架，把世界钉死的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基督先为他钉十字架，所以他可以把我、把己、把世界一同与基督同定死。 也因为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是在分享他与基督同定死的喜乐，他也经历到因为与基督同定死带来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十字架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么的可怕，那么的凄惨。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长期以来不少的教会，不少的传道人，不少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以前我们对十字架都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对十字架甚至起了反感。有没有？有没有曾经对，你不必举手，但是我相信你可能对十字架有误解，甚至会产生反感。那这个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如果我们从保罗今天他是夸耀基督的十字架，保罗他以十字架为喜乐，保罗能够以十字架为荣，不是没有原因的，那是因为他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也经历到与基督同定死所带来的那个真正的喜乐和荣耀，所以保罗他能够以十字架为夸口。请问你以什么为夸口？以我的儿女在学校有优秀的成绩为夸口，还是以我的年薪是20万、30万为夸口，还是以什么东西为夸口？保罗不以这些为夸口，他完全以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为夸口。在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遇见试探、引诱，或者是我们犯罪后带来的一些结果。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能你也会有这种错觉。有些人把犯罪后所带来的后果同等于十字架。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弟兄在一个特会参加完之后，他就去找那个牧师，那个讲员，他说：“牧师啊，他说请你为我祷告，他说因为啊，我发现我的十字架实在是太沉重了。”这个牧师说：“你的十字架很沉重，你说来听听。”这个弟兄就说了，他说：“我娶了两个太太，我的大太太跟小太太，如果我爱我的小太太比较多，让我的大太太就会什么向我发怒，如果呢我爱大太太多过爱小太太，我的小太太就老是威胁我说我要拿刀杀你。”这个弟兄就告诉牧师说：“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这个十字架实在是太沉重了，牧师啊，好不好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你知道这个牧师怎么回答他？这个牧师说：“弟兄啊，你错吧，你错误的把你自己犯罪的这个后果把它看作是十字架了。”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会不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真正的十字架，请注意，真正的十字架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所信的、仰的、信靠的耶稣基督与他的钉十字架的十字架，绝对不是我们所定义或是所想象那种会带来负面果效的东西，绝对不是。相反的，正是因为十字架它能够帮助我们消除负面的一些东西。十字架，请注意，它是帮助我们胜过肉体、情欲、世界败坏，包括我们的罪。十字架是神救赎我们的工具，十字架是基督徒得胜和得喜乐的泉源。十字架绝对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那种的十字架，因为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十字架完全不是我们对十字架那种错误的印象。有的人总觉得在他的生活中十字架俯拾皆是，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太太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儿女是我的十字架，我的现在工作失业了， 没有工作了，也是我的十字架。我现在 得了病了，也是我的十字架。好像十字架俯拾皆是，但是亲爱的弟兄们，这些不是十字架，这些是我们错误的观念想象出来的。真正的十字架，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只要认为凡是不合我意的话，那就是神给我的十字架，要我学功课，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并不是的。十字架，我再讲一遍，十字架是神救赎我们的大能，是基督徒灵命能够突破和成长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那千万不要误会，事情不合我的意的时候，那就是神给我的十字架。我们常常把责任推卸给神，我们却没有看见神把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然后要怎么样把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生活中。神其实是很大的恩典，我再讲一遍，十字架是神给你给我的恩典，十字架绝对不是神给你给我很重的恶，把我们压得我们承受不了，不是的。很多人说，在这个苦难多灾多难的世界，苦难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请问这句话对还不对？对还不对？不对的，请注意，十字架是帮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们能够超越苦难的泉源。十字架是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苦难世界能够承受苦难的一个动力和力量的来源。十字架其实是我们的甘甜，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喜乐。刚才我讲的那位弟兄，他把他的太太，他自己犯了罪，然后他说这是神给他的十字架，这是一种推卸责任，不负责任的一种，又对十字架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我们常常可能会把保罗身上的一根刺误会以为也是十字架，对不对啊？大家知道保罗身上不是有一根刺吗？有没有？保罗三次求主，但是主没有把他挪走。我们来读这段经节，我们看不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你请注意，保罗怎么说？保罗说那根刺是什么？是什么？撒旦的差役。保罗没有说那根刺是神要他背的十字架， no， 不是的。所以同样的，那个弟兄他说他的两个太太是神给他的十字架， 你有没有看见这个 difference， 差别在哪里？亲爱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失业了，不是神给你的十字架；如果你今天遇到什么难处，你今天得了疾病，也不是神给你的十字架，因为神从来没有意要降灾难给他的儿女。灾难不是神那里来的，灾难完全是从撒旦魔鬼来的。当人经历到所谓的灾难，可能是因为我们给恶者魔鬼留地步，我们给恶者魔鬼机会，使魔鬼可以作为来攻击，使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当然没有神的许可是不可能，但是当神许可的时候，也是神要我们回心转意归向他，然后神就借着十字架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胜过恶者对我们的攻击。所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身上那根刺是撒旦的差役，并不是神要他背的十字架，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那么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请问苦难你怎么看？我们来看三处经节，我们一起来看三处经节。下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跟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他对我说，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我们再看下一处经文，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再看下一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基督徒也免不了。神许可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其实有神一个很美善的更高的旨意。假如我这是一个杯子，请注意哈，假如我这是个杯子，你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它里面是水还是酒还是果汁还是咖啡还是牛奶还是水， Nobody knows， 你现在都不知道，看不到。林旺和弟兄，好不好，麻烦你站起来一下。假如现在林旺和弟兄从对面走过来，走过来，不小心一撞到里面，会不会露出来？回答我，会不会露出来？露出来，林旺华也好，周遭的人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可是当一被撞击的时候，东西溅出来，哦，马上就看到，哦，原来是什么？是一滩臭水。请注意，苦难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生命的本相，苦难是让我认识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是何等的软弱。当一个人他没有被撞击的时候，一切都好，你好我好，平安喜乐，感谢主，赞美主。但是注意，除非一个人必须要被撞击，他被撞击的时候，他才会认识他自己生命的本是里面是什么样的生命的本质。神在教会里面有时候许可弟兄姊妹们来撞击我们，箴言里面说铁磨铁磨出刃来。不管你在同工会，你在小组聚会，你在任何的场合，在教会里面，在主日学，可能今天某一个弟兄可能冲了我一下，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个弟兄冲你，你不要说他是十字架，就算他是十字架，你看见十字架背后的喜乐。神要借着别人来撞击你，让你认识你自己。亲爱的姊妹们，这是神的美意。十字架绝对是美好的，十字架绝对不是要击垮我们，压垮我们，要叫我们泄气、气馁、挫折，完全不是。关键是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关键是我们对十字架的态度。请问你是以喜乐的心来接受十字架给你的冲击，还是你是拒绝排斥它？如果你拒绝排斥它，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属灵的生命成长。我们永远以为我已经很属灵了，我永远以为我已经够好了，我永远会觉得甚至像法利赛人自以为意了。所以神就借着十字架来什么？来撞击我们，又借着十字架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先认识自己的本相，然后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求他赐我力量，赐给我喜乐。一个基督徒必须常常经历这样的撞击，他的生命才会成长。如果一切平凡风顺，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永远是属灵的婴孩，我们永远长不大。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来看十字架， 苦难并不是十字架，反而是帮助我们胜过苦难的能力。那对于刺来说，刺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然后在我们的软弱上经历神的大能。对于我们犯罪的后果来讲，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的罪，我们除非仰望十字架与主同定死，我们就可以与主同活，脱离罪恶的残累和瑕疵。有一天有一个牧师，他讲到罗马书与基督同定死，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我想各位你听的这一类的道也听了不少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有一个年轻人，他越听越迷糊，他听不懂，不知道。他讲牧师讲完道以后，他就去找牧师，他说牧师啊，你今天讲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越听越迷糊，我实在不懂什么意思。牧师说，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愿意吗？他说好，我愿意。结果呢，牧师就说，在教堂的后面呢，通常在美国人的教会哈，我不知道加拿大怎么样，教堂的后面都会有一块什么墓地，上一任的牧师他就葬在教堂后面的墓地。这个牧师就告诉这个年轻人，他说你去到那个上一任的牧师的墓地去啊，你去夸奖他，你说对他讲尽各种的好话。他说那牧师不是已经死掉了吗？我怎么跟他讲话呢？牧师就说，哎，我不是告诉你吗，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吗？好，他就去乖乖的去了。他就到那个牧师的墓前，他说牧师啊，你真的像彼得一样有勇气有胆识，你真像保罗一样神学知识非常的丰富，你真像约翰一样充满了爱，哇，而且呢你呢真的是蛮有属天的智慧能力等等等等。结果他听牧师有没有回音，没有回音，他就跑去找那个牧师了，说牧师啊，我已经去跟那个牧师讲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讲任何话呀。那牧师说，好，那你这样好了，你现在不要夸赞他，你去什么，你去数落他一份，看看他跟你讲什么。他又摸着头跑去，结果他就说，牧师你呢跟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为善。他说牧师啊，你跟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然后牧师啊，你呢不是要牧养群羊，你是为了一口，为了吃一口饭，反正就是尽量的数落。然后再听牧师有没有回应，没有。他又跑去找那个牧师了，牧师问他怎么样啊，那牧师有没有回复你，他说没有。牧师就讲，这不就对了吗，一个死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有任何回应，你怎么说他好他也不会怎么样自满得意沾沾自喜，你怎么说他坏他也怎么样，他也不会怎么样暴跳如雷火冒三丈。那你看到这叫做死透，一个死透的人，一个与基督同定死的人就一定经历与主同活。我请问要活一定要先什么，一定要先什么，一定要先死，你不死你怎么活呢？假如我的 暴躁的脾气，假如我的血气方刚等等等等，我不与基督同定死，我又怎么经历与主同活的这样的喜乐呢？所以十字架其实是我们的喜乐，如果我不背这个十字架，我不肯把自己的己跟世界定死的话，我永远在痛苦当中，我永远在忧伤的当中，永远在沉重的当中，除非我愿意与基督同定死，我才可以真的经历同活的喜乐和甘甜。但是基督徒我们常常害怕十字架，我们拒绝十字架，我们排斥十字架，我们不愿意。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很可惜了。好，那么我现在就是要请问大家，现在我们对十字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认知了以后，我现在要请问各位，那么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子 能够真正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这个十字架，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要留到下一次我再来讲怎么样活出与基督同死的这样的生活。十字架给我们的是力量，十字架是不是负面的东西，十字架是帮助我们超越苦难、情欲、败坏、血气等等等等，十字架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喜乐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错解了十字架的真理，也不要逃避，但是今天有不少的人逃避十字架，请注意听这句话，十字架与神恩典的能力，注意，绝对不是造成对立的，十字架与神恩典的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觉得十字架与神的恩典是对立的话，我们就错失了神借着十字架所要赏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分了。我现在讲一些真实的事情，有一些人请注意听，为了逃避自己的另外一半，不愿意去面对与自己另外一半之间的矛盾，他们先是以分居，第二步就是以离婚来做结束。请问他们后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你们自己去想，我就不讲了，时间的关系。我再请问，有一些人怀了孕，为了不要这个孩子，为了不要负经济上的责任或是其他方面的责任，他们宁可逃避，然后选择把孩子给堕掉，请问到后来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再请问，有些人为了要规避十字架，为了要逃避，他宁可活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他仍然宁可自己继续被罪所缠累，他所谓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可是当他后来被罪恶追击的时候，他所带来的那个痛苦和无奈，他成了罪恶的奴仆。请问他这样子逃避，他是痛苦加上痛苦，无奈加上无奈。可是当我们顺服神，愿意按照神的旨意与基督同定死，把我想要离婚的念头，把我想要堕胎的念头，把我想要继续活在最终享受最终之恶的最终之乐的念头与基督同定死的时候，请问那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大家，我们都是有明目的人，我们都可以应该知道这两种选择所选择的后果。请注意听这句话，十字架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讲是沉重的，是羞辱的，是痛苦的，是死亡的，是咒诅的，但是十字架对于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是正好相反，是喜乐的，是荣耀的，是盼望的，是复活的，是恩典，是祝福的。求神给我们信心来接受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给你给我的恩典。下一次我要讲怎么样活出十字架来。最后我要再讲的，请注意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还可能对十字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结果就把十字架的能力反而化为十字架一点能力都没有了。特别是姐妹们，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这里带着十字架，脚上，你们有没有看过姐妹脚上也带脚链的？有没有看过？有没有？脚上也带一个十字架，手上也带一个手镯，上面也有一个十字架。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哎，姐妹啊，哇，你真是为基督背负十字架。我先开她玩笑，她说， 这可不是吗？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他经句很会背，他说我不但就，因为你生命记不是说吗？啊，神的话要什么？戴在脖子上，有没有？戴在颈项上，挂在门上，等等等等。哇，他都知道。他说我把十字架戴在胸前，戴在脚上，戴在手上。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与他同在。可是我看这个姐妹的生活一点都不像是挂十字架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她穿得非常的 low neck， 穿得非常的 mini skirt 短裙子，穿得很 sexy。 我就劝这个姐妹，这不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她是故意借这个要让人家看十字架的标志，她把十字架的大能完全消灭了，成了一点力量都没有。这是我们对十字架的另外一个错解。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请注意，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使徒从胆怯如鼠到勇敢大胆的去为十字架，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基本上来讲，所有使徒的见证都是讲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很少再讲到基督的言或行。那是因为十字架所带来的能力。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为我们上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在座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不但不能得救，而且我们永远是活在罪中，我们的信仰是枉然的，我们仍然活在最终成为没有盼望，吃吃喝喝罢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以带来了那革命性的大能，是超乎门徒自己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彼得从胆小如鼠到他勇敢为耶稣基督倒钉十字架，他觉得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方式我都不配，他与基督怎么样同定死，可是他说你们把我倒着定。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大能，这是因为他看见十字架的那个荣耀和盼望。保罗说，你注意哦，对于世界来讲我已经怎么样把他定了，定死了，对于我来讲世界我也怎么样也被钉死了。所以十字架，你注意，保罗如果从这里看，透过十字架，世界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保罗如果从这边来看他的我，对于十字架相形之下，他的我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家庭，我们绝对不能够离开十字架来看任何的事和人。假如我们不是透过十字架来看事工来看人的话，教会一定会出问题。为什么今天北美教会长执会常常出问题？原因在哪？就是我们都是撇开十字架，我们不愿意从十字架来看对方或是看这一件事工，我们常常都从自我主观的角度来看人或事的时候，我们撇开了十字架，教会就产生了问题了。不管是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弟兄姊妹们也好，其实都是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任何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十字架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侍奉的中心，生活的中心，求神帮助我们凡事看十字架。请问你在家里你怎么看十字架？你对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或你的儿女，你怎么从十字架来看？下一次我会再讲，今天时间不容许我讲这个问题。当使徒们他们不论到世界哪一个角落，请注意，所有的使徒没有一个不带着十字架跟着他们所要履行的使命，没有一个撇弃十字架。 也因为这样子，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他们愿意为了复活的基督殉道，他们建立的教会一代一代的沉船，火炬一棒接一棒，一直到今天。你知道今天全世界基督徒人口有多少？先不谈真基督徒假基督徒，今天全世界基督徒教会基督徒人口多少？在座有没有谁知道的？好，将近20亿。你注意，回教徒目前也比不上基督徒的人口。当然回教徒现在他们是尽量大量的生，迟早他们会赶上。为什么？因为教会天花板上面挂着十字架，但是实际上是把十字架撇开的。什么时候十字架被撇开，什么时候教会就要衰败。什么时候十字架从家庭被挪开，什么时候这个家庭就要出问题。什么时候十字架从我们的生命中被挪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一定要出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可以把一个顽固顽梗的大树人扫罗把它改变，使他成为一个原来是敌对十字架的人，现在他可以愿意为了十字架，他自己不但背负十字架，经历十字架，他夸耀十字架，他而且高举十字架，最后他为十字架而殉道。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背负十字架的人，他建立多少的教会，多少的人因为他来到十字架的耶稣面前。十字架绝对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喜乐，十字架不是我们的痛苦。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西方的世界也永远摆脱不了异教长久以来的束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当然西方世界现在又重新退步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因为西方的世界原来是高举十字架的，后来他们抛弃十字架，所以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在座去过欧洲的举手。去过欧洲，你看到欧洲的教会巍峨堂皇的大礼拜堂都是 cathedral， 我们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叫 chapel， 他们都是 cathedral，非常雄伟，非常壮观，非常华丽。可是教会要么是关门，要么是被拍卖，变成了世俗的买卖。真的像耶稣说的，把神的殿成了什么？成了什么？成了什么？啊？什么？不是贼窝，我现在不讲贼窝，成了买卖牛羊的地方。确实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教会抛弃十字架。十字架的功能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否则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人信奉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效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要继续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是请注意，如果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把这个原来是羞辱的象征，原来是咒诅的象征，原来是死亡的象征，这是对耶稣基督来讲是咒诅，是死亡，是羞辱。如果我们把这个愿意接受他，我们以他为荣，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成为我们的喜乐和荣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必须要自己去肯接受。请注意一件事，十字架，你注意，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你完全拒绝，要么就是你接受他，与基督同定死。你看看你做的选择后果如何。亲爱的姊妹们， 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也唯有定十字架。我们一起读这节经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预备，来。除非我们肯背负十字架，耶稣说，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就必须什么？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请注意这件事，十字架是帮助我们粉碎我们旧我、老我、血气败坏等等，它要革命性的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十字架是把旧我钉死，为了是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除非你肯背十字架，除非你肯选择十字架，否则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新造的人。我再讲一遍，不是只是说我重生得救那天我洗礼完了就 OK 了，请注意，那只是开始。请注意听这句话，耶稣基督为你我上十字架，是他先为你我付上代价，但是后面要我们肯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付上我们所该付的代价，他才成为新造的人。记住这句话，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新造的人。那你就说了，牧师，我觉得你在传异端，请注意，绝对不是异端。这里面有人的责任，当然也绝对有神的主权，但是人如果不肯顺服，不肯配合神的救赎的主权，原谅我讲这句话，请原谅我讲这句话，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是真实的。神从不勉强我们，这就是神的奥秘，他从不勉强我们，我们自己做选择。正如同刚开始的时候，你我都必须先做选择，是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承认我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是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就是基督徒得救以后，他每一天都在仰望得救，他也在每一天走得救的道路，过去得救，现在得救，将来得救，这个得救的道路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十字架。否则耶稣不会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舍己，天天，注意哦，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下一次我会讲我们怎么样背十字架。其实我再讲一遍，不是痛苦，是喜乐，不是压伤，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荣耀。关键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正确的认识。求神祝福我们，也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十字架不是咒诅，十字架对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咒诅，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祝福，十字架对耶稣基督来讲是羞辱，对我们来讲是喜乐，是荣耀。十字架对耶稣基督来讲是死亡，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我们复活的盼望和唯一的道路和途径。主，求主你更新我们的观念，让我们不看十字架把它当作是负面的东西，相反的，十字架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得胜的确据，是我们进入永生不二的法门。我们感谢主，求主祝福，也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